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42集的播出了。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死有两方面，有救赎的一面，还有生命释放的一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主的复活，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那里所记载的
主的死是为着他的复活。
哎，李弟兄您好。哎呀，非常抱歉，忘了在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李弟兄，刚才您说到了主的死是为着他的复活。
是的，主说他乃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将他自己的生命释放出来，好繁增成为许多的子粒。在一般人的心里啊，总以为死是一个了结。
不单是这样子，连撒旦他也以为死能够了结主耶稣呢。
因为对撒旦而言，死就是终结，但是对我们的主而言，死不是终结，死乃是他进入复活的一个通道。
Amen。
因此对于主，死不是了结，也不是失败，死乃是叫他可以显明他要从死亡中复活，胜过死亡，还叫他的生命得以繁殖，得以扩增。所以他的死是他要得胜与繁殖的必经之路。因为没有死，主就没有路可以产生出召会来，没有死，主就没有办法能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身体的肢体。
是，
所以要达到神的永远的目的，主那带进复活的死乃是一个大的关键。
哈利路亚。你看主的死啊，实在是非同小可。李弟兄，我发觉约翰福音关于主耶稣复活的记载啊，和其他3卷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有点不同哦。您是不是能够就在这一点上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有一些的交通好吗？
好。马太、马可和路加这3本福音书里对主复活的记载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就不同了。
对，
因为约翰福音整本书始终保持在一个生命的观点上。按照约翰福音，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人生活，来做神的彰显，最后他还从死亡中复活，而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是，
如果我们要认识约翰福音这本书，就要记住这个观点。尤其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章里，就是从这个角度写出来的。所以这2章的中心乃是主复活后，借着他的复活，他要进到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里面，与我们成为一。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是在哪一天复活呢？一般人都知道 主耶稣是在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三天复活的。但是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在7日的第1日复活的。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新的起头，主耶稣的复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7日的第1日是圣经中最大的一个日子。约翰特别用7日的第1日讲到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都晓得一周里面有7天，第一天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主耶稣为什么不在7天的第2天或者是第5天或者是其他任何一天复活呢？因为主耶稣的复活要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在旧约创世纪第1章里头，神用了6天来创造，第7天就安息了，所以在旧造里面有7天。这第1个7天是属于旧造的时代，但是感谢主，借着主耶稣的死里复活，神就开始了一个全新截然不同的时代。旧造是属于第1个7天的，现在在第1个7天之后有了另外一个7天，而这个7天的第1天就是这个新的开始。在旧约圣经中，神给了一些预表来讲这件事情，指明主耶稣要在7日的第1日复活。在旧约的利未记23章第10节第11节和15节说道，当田里庄稼快成熟的时候，会有一些是最早成熟的，祭司要拿一捆初熟的庄稼，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安息日的第2天，当作摇祭献给耶和华。这一捆初熟的庄稼，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就是预表基督在复活里是那初熟的果子。基督是在哪一天复活呢？基督正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复活的。初熟的庄稼预表着复活的基督，主耶稣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主耶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成了初熟的庄稼，那么初熟的庄稼是在什么时候献给神的呢？是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7日的第1日。这不仅仅是预表，也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表和预言到了约翰福音20章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都应验了。献给神的初熟庄稼也是表征复活的摇祭。在旧约以色列人的献祭当中，有2件祭是讲到祭司如何来把祭向神献上的，一个是摇祭，另外一个是举祭。摇就是摇动的摇，举就是举起来的举。在献摇祭的时候，祭司手中捧着祭物，将祭物前后的摆动，这个摆动表征了祭物冲破了死亡的拘禁，是有能力自由行动的。我们要问，是谁能够冲破死亡，在生命中自由行动的呢？只有一位，就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献举祭的时候，祭司要将手中的祭物高高的举起来，这个举代表着升天的基督。所以复活的基督在生命里活动，就是利未记中预言的初熟的庄稼。主耶稣是在7日的第1日复活，他就是那献给父神的摇祭。
耶稣他借着包罗万有的死结束了旧照。在创世纪里面，旧照呢乃是以六天的时间来完成的，而后呢有安息日，这六天加上安息日一共就是七天，这七天是第一周，它就代表旧照。但是主耶稣在复活的里面呢，他以神圣的生命产生了新造，
因此呢这全新的一周也是一个新世代的开始。
对，
主复活的这一天就是信息中所讲的七日的第一日。
李弟兄，我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那里，主耶稣他预言要被钉十字架，第三日后从死人中复活。
没有错，这个第三日就是这里所说的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被钉死的，这一天是礼拜五，第二天呢是安息日，第三天就是星期日，也就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对，
所以可以说主在第三天复活，这是从他被钉十字架开始算的。
我们从圣经中记载主复活的日子来看，还真是有讲究呢。你看，有第三日，有七日的第一日，再加上利未记中那里安息日的次日，可见啊，神他是有多么重视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啊。
是啊，利未记第二十三章中讲到要把出熟的庄稼在安息日的次日用摇祭的方式献给神。
对呀，
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复活，这一段利未记的记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主耶稣的复活也解开了利未记献摇祭的预表，
真是叫我们从心里面发出赞叹赞美主。圣经中旧约一切的预表啊，无论是人物甚至是连献祭，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听一段生命读经的信息。
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情也跟七日的第一日有关系，就是以色列人的割礼。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在哪一天受割礼吗？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神向亚伯拉罕设立割礼的时候，吩咐他和他的后代要在生下来的第八天受割礼。我们前面说了，第一周的七天是预表着旧照，第二个礼拜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第八天也就是第二周的第一天，神吩咐以色列人在第八天受割礼。它的意义就是要以色列人除去老旧的性情，要他们在复活里活出复活的生命。以色列人在天然中出生的，到了第八天在复活中必须割除他们老旧的性情，并且得到凭着复活生命而活的一个新的性情。因此以色列人受神的嘱咐要在第八天受割礼。新约里面的哥罗西书第二章也宣告说，我们在基督里借着他的十字架都已经受了割礼。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脱去老旧的性情，穿上一个新的性情，好叫他们活在复活的生命当中。诗篇一百十八篇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如果读这一节的上下文，就会看见这一天就是指着主复活的那一天。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神所定的日子。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预言道，我今日生你。这今日是哪里的今日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三节，还有希伯来一章五节， 也都讲到今天。这一天就是讲的主复活的日子。当主耶稣还行走在地上的时候，曾经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主耶稣所说的第三天，就是指着七日的第一日。早期的基督徒就把这一天称为主日，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礼拜天。根据圣经，我们不用礼拜天，我们说这一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叫它为主日。主耶稣的复活不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也是在那一天的清晨，就是那一天的第一个部分。主耶稣是在清晨复活的，这表征着一个新的起头，一个新的开端。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新的日子的开始，因为主是在第一天的清晨复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基督复活了，他成了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主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基督要从独生子被神升为长子，他就必须在复活里出生了。在主复活的那天，基督被升为神的长子，他也是死人中的首生者，好叫基督成为召会身体的头。
你看，连以色列人在哪一天受割礼，神都定规了。
对，
而且跟主耶稣的复活有密切的关系。割礼在旧约里头主要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但是他们可能不晓得为什么神会规定在这一天受割礼，就是在第八天行割礼。原来就是要他们除去老旧的性情，活出复活的新生命。
对呀，我们在没有听这个信息之前也是不懂的。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啊行割礼，却没有领悟到神规定在第八天行割礼啊，乃是要他们脱去老旧天然的肉体和性情，好叫他们能够活在复活之中。我倒是真希望啊，以色列人能够学学中文来听听今天这篇的信息呢。
一点不错，我也很高兴我们听了这篇信息以后，知道主耶稣的复活有这么深这么广的意义。
对，
难怪早期的基督徒把这一天称作主日，因为这一天的确是主复活的日子。
对了，而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提到，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那里也说到，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集拨饼。
这个乃是指明在头一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信徒们他们都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一同聚集拨饼，为的就是要纪念主的复活。
对，刚刚在信息里头还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主的复活不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也是在一天的头一个部分。
对，
主是在清晨而不是在傍晚时候复活的，这也表征新的起头，新的开端。主的复活是一个新日子的开始，因为他是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晨复活的。我们不是在所谓的复活节庆祝主的复活，乃是在每一天享受并且经历主做我们复活的实际，经历他做我们新的开始。
阿门。
约翰福音当中第二十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很有意思，这个记载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没有提过。他记载的说，玛利亚叫了约翰和彼得到坟墓那边去，彼得进到坟墓里去， 就看见细麻布还放着，他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外一处卷着。为什么我们说这两节经节很有意义呢？耶稣死了，他的身体在埋葬以前是用细麻布裹好的。细麻布是旧造的东西，主耶稣死的时候带着一些旧造的东西进入了坟墓，旧造借着主的埋葬一起被带进了坟墓里头。但是主复活了，主从他复活的身体上去掉而撇在坟墓里头的，就是象征着主耶稣进入坟墓里头所穿的旧造。主耶稣是带着旧造被钉的十字架，他也带着旧造被埋葬了。但是主耶稣从旧造里复活的时候，将旧造撇在坟墓里头，主耶稣自己成了新造的出熟的果子。我们要看见一切被主撇在坟墓里头的都是主复活的见证。如果没有这些细麻布，没有裹头巾整整齐齐地留在那里，彼得和约翰就很难相信主耶稣不是被人偷取，主耶稣乃是自己复活了。裹主耶稣尸体的细麻布和裹头巾就是主的两个门徒约瑟和尼哥底母献给主来包裹他身体的。这两个门徒在爱里面坐在主耶稣身上的，到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做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把他带进坟墓里的一切旧造撇下，作为主耶稣从死里头走出来的证据。亲爱的听众朋友，不光是细麻布和裹头巾被留在坟墓当中，在神的眼中整个旧造都是被埋葬在那个坟墓里。这是一个奇妙的事实，不论你信或者是不相信，那个旧造包括你我的旧人已经和基督一同埋葬，一同留在坟墓里的。当包罗万有的基督进入坟墓里的时候，我们这些旧人都跟主一同进去了。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旧人留在那里。在宇宙中有这样一个奇妙包罗万有的坟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一同埋葬在那里了，并且仍然被留在那里。今天我们的旧人都与主留在坟墓里，我们复活的新人却是在召会中。
我以前读约翰福音啊，都没有注意到在坟墓里面的裹头巾和细麻布啊竟然会有意义呢。我真是佩服李长寿弟兄的读经和解经。你看这一本圣经经过他这么一说啊，可是完全开了。
对，我也是这么想。主耶稣埋葬时候用的裹头巾和细麻布都是旧造中的东西，他把这些旧造一同带进了死亡，但是他复活以后他就把这些旧造撇下了，作为他从死亡里走出来的大好证据。
当我听到了主耶稣从容不迫的把裹头巾和细麻布仔细的卷起来还整齐的放好，这个真是证明主他不仅是胜过死亡，他还是绰绰有余呢。
对啊，主耶稣不是从死亡里面偷溜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迟早还要再被死亡捉到。
对，
不是，主耶稣的复活是大大的胜过死亡。
Amen。
就如同保罗所说的，得胜有余。我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对复活的形容，死亡怎样被复活所吞灭，那里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亡被得胜吞灭了，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 还吞灭了死亡。
Amen。
太好了，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死亡对我们也就失去了功效了。而为了要答谢从圣经真理讲座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呢，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水流执事站特别为您准备了一本免费的样品书。这一本的样品书啊，就是新约圣经恢复本中的马太福音的部分片段。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索取。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请告诉我们您的邮寄地址以及收信人的姓名。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李弟兄，非常谢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谢谢。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愿您也和我们一样，一同来赞美，一同来经历主的复活。愿意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来经历主做我们复活的事迹。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享受我心所有，他就够。